侵台風險太大，美國學者預測習近平未來結局竟是這樣。排除北京，中共恐怕趕不上這趟便車。尷尬，習近平走人，李強接棒出席這樣的亞運閉幕式。外媒說外國企業高管不敢赴中國出差，恐怕被限制出境。是否能夠團結共和黨成焦點？川普說或接受短期議長提議。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0月7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美國智庫學者近日表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有可能因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考慮對台灣動武，但習近平面臨兩難的抉擇，其中對內有中共軍隊貪腐，在外有台灣人民無法接受中共政權，戰勝不到台灣，反將威脅習近平的地位及統治權力。學者因而預測習近平或者將在未來10年的某個時候被趕落台。請聽報道。
美國智庫詹姆士敦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林和立在10月4日以習近平的兩難對台發動戰爭的風險為題撰文，指出習近平對內外交困的問題。文章引述了多家海內外媒體近期關於中共內政外交發展的報導，以此展述習近平面臨兩難的抉擇。林和立在文章中指出，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急於在他仍然健康並掌握住黨國軍事機構的情況之下，將台灣併入中國大陸。林和立引述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版4月29日的報導，指理論上習近平可以推遲軍事行動，直至到他預期的第四個5年任期結束的時候，即是2032年的第22次中共黨代會。然而習近平更加傾向於美國政府在進一步鞏固對中共圍剿之前採取行動。經濟方面，林和立指出3年的疫情封鎖造成中國經濟不振，同時伴隨著出生率下降，失業率亦都仍在上升之中。與此同時，銀行亦都不允許存戶輕易提取資金，跨國公司撤離，導致外國直接投資迅速下降。再加上美國日益嚴厲的技術抵制，預計將會對中國經濟造成進一步的打擊。文章指出，顯然時間不站在習近平這一邊，這一點在台灣表現得尤其明顯。文章引述威爾遜中心9月5日的論點，隨著中國內戰結束後，地到台灣的大陸人迅速老化，大多數在台灣出生的人對中國大陸概念沒有感情，更加不用說對廣泛被認為過度獨裁的中共政府。無論台灣2024年1月舉行的總統選舉結果是怎樣，這項結構性因素將會持續存在。林和立表示，類似毛澤東的習近平相信東升西降的信念，認為如果能夠統一台灣，將會提高中國在所謂專制國家族心成員中的威望，並實現他的中國夢。另外，習近平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可能會促使他考慮對台灣發動武力入侵。這種不確定性包括習近平可能會認為自己的機會之窗不會打開太久。其次，習近平可能會試圖利用世界其他地區的不確定性。不過，習近平的軍事親信近期頻傳遭到調查。近月以來，多位高階軍官失蹤，其中甚至包括國防部長李尚福，加上曾經傳出火箭軍和其他軍種中相當多的將領不願意聽從習近平一再呼籲對台灣備戰的要求，令他不再相信負責飛彈武器的火箭軍能力。因此，這些軍事方面的不確定性令到入侵台灣的事件不會立即發生。文章指出，即使習近平有勇氣採取這麼激烈的步驟，即使中共軍隊的飛彈能夠在相對迅速入侵台灣的過程中證明自己的價值，面對中共極權，台灣人亦都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夠被征服。文章還指出，如果習近平沒辦法戰勝台灣， 这样他成为21世纪毛泽东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作为党的核心，他结局是在中国未能够提振经济、扩大全球影响力和提升军事实力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在未来十年的某个时间被赶落台。文章最后强调，关于台湾情势的具体细节目前仍然很难预测，很多情况取决于习近平的决策和他未来几年执行这些决策的能力。
美中科技竞争又有新动向，美国政府正面临国会压力，要求限制美国企业投入 RISC-V 的开源晶圆技术发展。目前 RISC-V 的开源性使得这项技术在中国大陆获得广泛的应用以及发展，但如果禁止的话，可能对全球科技业的跨国合作造成冲击。请睇报道。
根据路透社6号报道，这次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 RISC-V 上，这个是一种开放原始码架构，和英国的安谋国际科技公司的竞争激烈。RISC-V 可以应用在智慧手机晶圆到先进人工智慧处理器等各种产品。一些国会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由，敦促拜登政府针对 RISC-V 问题采取行动，包括联邦众议院两名共和党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以及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华纳。他们担心北京政府利用美国企业之间的开放合作文化推动他的半导体产业，可能削弱美国在晶圆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有助于中国大陆军事现代化。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表示，商务部应该规定在与中国大陆就 RISC-V 技术进行接触之前，任何美国人或者企业必须获得出口许可证。这项 RISC-V 规范要求是美中晶圆技术竞争的最新发展。去年拜登政府实施了全面出口管制措施，并预告将会更新有关人工智能晶圆和晶圆制造工具的相关规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滥用 RISC-V 以绕过美国在晶圆设计智慧财产权方面的主导地位，美国不应该支持中国的技术转移策略，因为这个可能会削弱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如果商务部工业企安全局不采取行动，我们将会寻求相应立法。 RISC-V 最初由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实验室开发，之后得到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局 DARPA 的资金来支持，与其他技术好像月泰网路、 USB 等相比， RISC-V 亦都可以免费拿到，并通过全球贡献实现更快速、更经济的创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层将 RISC-V 视为中国大陆自己的晶圆发展的支持，然而美国和他的盟友亦都已经加入了竞争，例如高通公司和欧洲一家汽车公司投入 RISC-V 的晶圆，而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公司亦都宣布 Android 将会支持 RISC-V 的架构。
中共外交部6号宣布，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杭州亚运闭幕式，并为出席闭幕式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宴会和双边活动。李强接捧习近平出席亚运闭幕式，被认为中共正在继续拼亚运外交。请睇报道。
中共外交部网站10月6号上午发布新闻稿话，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在10月8号出席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的闭幕式，并为来中国出席闭幕式的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宴会和双边活动。有台湾媒体认为，这样显示李强接棒习近平拼外交，但亦都有观点认为，开幕式就来了这几个国家，闭幕式就更加不用说了，因此这种无光的时刻就扔给李强了。今年杭州亚运从9月23号揭开序幕至到10月8号为止，9月23号晚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亚运开幕式上宣布亚运开幕。当日中午， 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浙江杭州西子宾馆举行盛大的宴会，款待出席开幕式的各国政要。习近平在致辞的时候表示，中国要以体育促和平，抵制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在经济低迷时刻高调举办没有其他国家竞争的亚运会，并派专机接送无力前来的叙利亚和东帝汶领导人赴会助兴。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共举办的各种国际赛事着眼点并不是体育，而是在度炫富和扩大政治影响。不过和中共期待相反的是，亚运会45个成员国只有7个国家政府要员参加了开幕式，另外4个国家派出的是皇室成员代表。这个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80国政要到场的架势形成强烈的对比。2008年北京奥运会，西方国家政要可谓悉数到场，包括美国总统布殊、澳洲总理陆克文、法国总统萨科齐、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等。当时的英国首相布朗就出席了闭幕式。2022年的冬奥会，西方多国政要宣布，鉴于中共的人权问题掀起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只有俄罗斯总统普京、波兰总统安杰伊到达、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国王、新加坡总统吉尔吉斯总统、土库曼总统、乌兹别克总统、埃及总统卡达埃米尔、阿联酋王储、塞尔维亚总统、卢森堡大公、摩洛哥亲王、阿根廷总统、厄瓜多尔总统、蒙古总理、巴基斯坦总理、波克部长会议主席、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韩国国会议长、阿塞拜疆副总理、泰国公主斯林通等出席开幕式。而至到今年的亚运会，规模就更小了，可以看出来中共的朋友圈正在萎缩，中共外交越来越孤立，他耗费巨资打造的运动外交的影响力亦都随之大幅减少。有网民在推特贴文说，劳民伤财、封控居民粉饰太平的杭州亚运会再次印证了中共每一次集中力量办大事都是人民的一场苦难，都是一次盛极而衰的典范。不过在中共努力拼主场外交的同时，习近平就缺席了今年在印度举行的 G20 峰会，而联合国大会亦都只是派出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这样显示习近平政府以至习近平似乎正在放弃在一些特定的圈子内和美国之间的攀比，要重返无时代的朋友圈。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中国正成为部分外国企业高阶主管的出差禁地，一些外企高管现在不敢到中国出差，他们主要担心去了之后可能被禁止离境。请看报道。
《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政府今年以来对待外企的严厉态度，以及他针对一些银行家和高管实施的出境禁令，加剧了外籍企业高管到中国出差的担忧，一些公司正在取消或者推迟行程。另外一些公司虽然维持正常的旅行计划，但是增加了新的保障措施，包括告诉员工知他们可以同人结伴入境中国，但是不要单独入境。ATG Travel World 执行长克林斯说，很多人对前往中国旅行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我会建议只是进行对工作至关重要的旅行。克林斯表示，美国公司取消或者推迟去中国商务旅行的情况最近几个星期增加了大约 25%。 一项与美国政府有关的调查发现，近五分一的受访者正在减少前往中国的商务旅行。该报告是在9月发布的。《华尔街日报》检视过这份报告，美国国际安全服务公司全球警卫执行长巴克纳指，过去八个月的期间，他的一些客户，包括在律师事务所、制造商、咨询公司和其他公司工作的人，曾经在中国机场或者是酒店内被拘留或者是软审讯，时间通常是两到五小时之间。巴克纳提到，你在电影里面看到过这些情况， 感觉就好似荷里活影片情节，但系咁让人好不安。巴克纳话，一啲美国公司已经聘请安全顾问对员工进行背景调查，以确定系咪有某啲情况会令佢哋面临被中国有关部门拘留嘅较高风险。呢啲情况包括从军经历、双重国籍，或者系喺政治敏感性社交媒体发言。企业旅行同安全顾问指称，美国大企业嘅主要担忧系佢嘅员工可能会被暂时或者长期禁止离开中国。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报道，美国风险咨询公司德安华驻香港一名高管喺过去两个月被禁止离开中国。日本野村国际嘅一名资深投资银行家亦都唔能够离开中国。西方官员同人权组织表示，中共当局利用出境限制嚟帮助佢进行刑事调查，向异见人士施压，或者系喺外企同外国政府嘅纠纷中获得筹码。呢类出境禁令可能会持续几年，有时候亦都会用喺嗰啲冇犯罪嫌疑嘅人身上。
在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罢免后，众议院两党议员正在权衡各自的选择。众议员格林和多位共和党人一起呼吁扩大下一任议长的选举条件，并支持前总统川普成为下一任议长。而川普在10月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候表示，如果对团结共和党有帮助，会考虑担任短期议长。请听报道。
目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已经公开宣布将会参选下一任的议长竞争。成功联合民主党弹劾麦卡锡的众议员盖茨表示，他支持众议员克恩、约翰逊、众院预算主席阿灵顿和众院多数党鞭埃默的竞选议长的职位。目前虽然好多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国会内寻找下一任的议长，但亦都有好似格林女士咁样，希望接受国会之外嘅人提出嘅议长竞选，比如提名川普成为下一任嘅议长。格林喺接受采访嘅时候表示，佢有四年嘅纪录作为总统，佢个政策正系让美国再次伟大，呢个系每个人都希望翻嚟噶。我已经同佢倾过呢件事，我会提名佢。我向所有同我交谈过嘅人表达对佢嘅支持。我认为佢肯定对此持开放态度。10月5号晚间，川普喺接受霍士新闻采访嘅时候表示，佢被要求以统一者嘅身份参加10月10号举行嘅候选人论坛。如果共和党唔能够达成共识，佢将会担任30、60或者90日嘅短期议长。但是川普亦都强调，佢个重点系总统竞选，一个更长远嘅计划。因为我正在竞选总统，如果成真嘅话，川普可能会成为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嘅议长。同时，呢个系川普首次明确表明有意接替议长职务。就喺今年嘅一月，盖茨选择唔投票俾麦卡锡，而系投票俾川普，但系都遭到川普嘅明确拒绝。一直以嚟，川普都明确表示对议长一职冇兴趣。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